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中东地区宗教迫害最为严重。普世教会喜添两位新征服。拉维利蒙席被任命为教宗礼仪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其第12份全球宗教限制年度报告。该报告基于2019年收集的数据，这是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之前的最后一次可用数据。该报告显示，中东地区宗教迫害现象在全球最为严重。据亚洲新闻网报道，此报告在对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宗教恐怖主义事件在2019年达到了历史新低，但国家或政府当局对宗教的迫害程度在同年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基督宗教仍然是世界上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宗教派系，至少有153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徒遭到与国家或其他宗教团体有关的实体的歧视、虐待或针对性攻击。而在皮尤研究中心于2007年发表的第一份全球宗教限制报告中，该数据仅为79，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此外，近日刚发表的这份报告亦指出，在世界人口排名前25位的国家中，中东地区的埃及，其政府限制宗教和涉及宗教的社会敌对行为的总体程度最高。在1到10的评分体系内，全球政府当局对宗教礼仪活动的限制程度平均值为 2.9。 然而中东地区的限制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一数值为6。第二高的地区则为亚太地区，数值为 4.1。 在分析与当地社会和族裔信仰群体相关的暴力程度时，这一程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平均值为 1.7。 同样，中东的暴力事件要多得多，为 3.8， 欧洲则以 2.1 紧随其后。而在互联网上，全球至少有28个国家有与宗教相关的限制政策，其中来自亚太地区的国家最多，有15个，来自中东地区的国家则有10个。10月9号和10月10号，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分别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特罗佩阿主持了玛利亚·洛伦扎·龙哥修女和方济各·莫托拉神父的宣福礼。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在宣福礼的弥撒讲道中，塞梅拉罗书记称赞洛伦扎修女将默观生活和爱德行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谦卑地顺从天主的旨意，既是玛利亚也是马尔大。书记称莫托拉神父是一位深切祈祷的人，他真诚渴望完全按照天主的旨意行事，用其一生寻求天主的光荣。以下为两位新征服的简介。洛伦扎修女出生年份不详，可能是1463年，他是加泰罗尼亚裔，属于莱里达的一个贵族家庭，大概是6岁时就与阿拉贡议会的摄政王胡安·隆克结婚。他因饮用有毒饮料而双腿麻痹，在丧偶后，他前往洛雷托圣母之家朝圣，获得了痊愈的恩典。返回那不勒斯后，他于1519年创办接收梅毒病人的医院。后来他也想照顾妓女，成立了皈依者团体，创办了一所隐修院。1535年2月19号，时任教宗保禄三世批准其成立加布浅圣加纳修女会。洛伦扎修女的去世日期也不详，似乎是在1539年10月。现今，她所创立的修会共有150所会院，2000多位隐修女。莫托拉神父于1901年1月在特罗佩阿出生，1924年进铎，并以作家、宣讲者、听告解司铎和灵修导师的身份履行其司铎职务。 后来他在意大利各地建立各种爱德之家，以接纳和协助孩童、贫困者、年长者和残疾人。他渴望为无以为报的人服务，为此创立了圣心献主会大家庭，其成员包括斯铎和平信徒。1942年，年仅41岁的莫托拉神父身体瘫痪，且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是疾病并未能阻止他继续履行夺职。他以爱和希望接纳十字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莫托拉神父于1969年6月29号在特罗佩阿蒙主恩召，享年68岁。10月11号，教宗方济各任命教宗政绩所部门主管、教宗礼仪员拉维利蒙席为教宗礼仪处新任礼仪长，并负责梵蒂冈西斯汀圣堂歌咏团的事务，以接替马里尼蒙席的职务。马里尼蒙席日前已被教宗任命为意大利托尔托纳教区主教。据梵蒂冈新闻网介绍，拉维利蒙席于1965年11月1号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拉扎泰，1991年进铎，后来加入意大利中部维莱里特教区，2000年毕业于罗马宗座慈幼大学教育学系，十年后在罗马宗座安瑟尔莫大学礼仪学院取得神圣礼仪博士学位。1998年，拉维利蒙席进入教宗政绩所供职，2013年成为那里一个部门的主任。在以礼仪助理的身份与教宗礼仪处合作后，2006年拉维利蒙席获任命为教宗礼仪员，现今他接替马里尼蒙席的职务，成为教宗礼仪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我是一名。近日，美国洛杉矶总教区的伊达尔戈神父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诵念玫瑰经能产生强大力量，他用自己生命中的七个故事来验证这一点。据美国 ChurchPop 网报道，伊达尔戈神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玫瑰经已经成为他自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将来也会一直如此。接着他分享了自己生命中与玫瑰经有关的七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当伊达尔戈神父还只有5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想要离家出走，他的妈妈帮助他收拾行李，而他妈妈给他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串玫瑰经念珠，然而他告诉妈妈自己不会念玫瑰经，接着妈妈教他怎么念，就在诵念好第二端之后，他决定留下来，不离家出走了。第二个故事，小时候，伊达尔戈神父的妈妈经常用巧克力来哄骗他和他的朋友们去学习怎么念玫瑰经，小伊达尔戈就从自己的妈妈那里学会了念玫瑰经。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诵念玫瑰经场景，却是他与自己的父亲共度的祈祷时光。他们常于夜晚在宁静的小镇上散步时，一起诵念玫瑰经，尽管那时父亲已经很是疲惫。因此，伊达尔戈神父鼓励为人父者多多与孩子们一起祈祷，因为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第三个故事，少不更事的伊达尔戈离开了教会，当他重回教会的怀抱时，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在通话5分钟之后，他妈妈问他，你是否还记得如何诵念玫瑰经？他则回答道，我之前忘记了。接着妈妈就邀请他在电话里一起诵念玫瑰经。伊达尔戈神父表示，这是他自己浪子回头的故事的开始。第四个故事，有一次在街上，伊达尔戈神父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背后，拿着念珠诵念玫瑰经，有人叫住了他，说道，我现在不祈祷了，但当我年轻的时候，与你一样，我常常和我的父亲一起诵念玫瑰经，你能为我祈祷吗？伊达尔戈神父则邀请这个人与他同行，并一同诵念玫瑰经。第五个故事，在新冠检疫隔离期间，有一次在弥撒之后，伊达尔戈神父在街上走着， 并为邻居和堂区居民送念玫瑰经。一位妇女则从自家窗户望向伊达尔戈神父，并对他微笑，同时向他展示自己手里正握着的玫瑰经念珠。这个经历让伊达尔戈神父意识到，我们并不孤单，人们可以在祈祷中合而为一，这是多么的奇妙。同时，伊达尔戈神父也呼吁人们不要害怕，因为圣母妈妈总是与我们同行。第六个故事，伊达尔戈神父每天都能看到一对夫妇在停车场里拿着念珠一起诵念玫瑰经。他表示自己热衷于每天诵念玫瑰经，但是在有些日子里他实在是太忙，以至于时间飞快溜走，他几乎要忘了念玫瑰经。一看到这对夫妇，伊达尔戈神父得以停下来然后祈祷。因此他鼓励人们成为一个能够提醒他人祈祷的模样的人。第七个故事，有一次当伊达尔戈神父在停车场里边走边诵念玫瑰经时，一个流浪汉开始对他大吼大叫，而他则继续自己的事情。在他回家的路上，这位流浪者朝他跑去并说道，真的很抱歉，我那时没有看到你正在诵念玫瑰经，请为我祈祷。在十月玫瑰月，一名希望通过伊达尔戈神父对自己生命经历的分享来让大家感受到诵念玫瑰经的好处，祈愿这位神父的经历也能对我们的生命有所触动。让我们更加热心于前进圣母，多多诵念玫瑰经，恳求圣母的护佑。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见证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你指责法利赛人有祸了。当这句有祸了从你的口里说出来的时候，是何等的严厉，被指责的人又是何等不幸啊。主，你所厌恶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的严守诫命吗？不是的，你支持他们遵守法律规矩，借以表达对上主的崇敬，但这份对法律的严格持守却使他们忽略了法律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公义和对上主的爱。遵守诫命本是为叫人爱主爱人，但如若这爱主爱人的法律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诫命就变成束缚人、扼杀人自由的枷锁。主，求赐我活出在诫命内的真精神和真自由吧。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世界万物，春夏秋冬，一草一木，时光美好却那么短暂，一分一秒都不舍得虚度。我遇见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含辛茹苦，不经意间已步入迟暮，多想将时光永恒地留住。我找到了爱，当玫瑰花已盛开，在充满喜悦的国度，才有永恒的未来。困惑已不再，像你的胸怀。我遇见我的上主，失落无助，迷惑痛苦，你说追随你吧，你是真理生命的道路。我找到了爱，当玫瑰花已盛开，在充满喜悦的国度，才有永恒的未来。困惑已不再，像你的胸怀。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的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玫瑰圣月的第13天，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内容主题是玫瑰经欢喜五端的第五端，耶稣12岁讲道的事迹。下面请您静心聆听今天的分享。
玫瑰月圣月默想第13天，耶稣12岁讲道事迹。耶稣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12岁时，父母又去过节，过完了节日，他们回去的时候， 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未发觉，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在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间寻找他，既找不到，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天，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经师中聆听，也询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讶不止。他们一看见他，便大为惊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来到纳匝肋，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里。耶稣在智慧和身体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按圣经的记载，圣母若瑟每年都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又去。按古教法律的规定，只有13岁以上的成年男人，也只有离耶路撒冷走一天能到的人，才应该去耶路撒冷过节。这样，圣若瑟就没有去过节的本分了。因为纳匝肋离耶路撒冷需要走3-4天的路程，圣母和12岁的耶稣更可以随便不去。但是他们一家由于敬礼热诚，不怕路途遥远，不怕走路疲劳，争先恐后的都要去，朝拜亲宠天主。即使不如此，他们也不可以去，因为耶稣就是天主，天主就在他们家里。他们去的原因，一来为了谦逊，隐藏自己的身份，为了天主的更大光荣；二来是为了给我们后世的家庭树立热心的善表。我们也应当效法他们的榜样，比如平日不去望弥撒，不办神功，不领圣体，本来没罪可以不去，但是去多望一台弥撒，多办一次善功，或多领一次圣体，为天主更有光荣，为我们更有益处。我们就应尽量多去，这样为儿女和别人也就立了好榜样。过完节日，耶稣独自留在了圣殿。在回家的路上，圣母认为耶稣跟着圣若瑟，圣若瑟认为耶稣跟随着圣母。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发觉丢了耶稣，真如失去至宝，心里难过非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圣母圣若瑟虽不明白天主的圣意，但他们却相信耶稣是不会离开他们的，所以心里虽然非常难过，仍不失掉自己心灵的平安，却把这个痛苦和走路的疲劳完全献给了天主。吾主耶稣是全知的天主，明明知道若不告诉圣母圣若瑟，他们一定要难受着找他，但是他却愿意没有告诉他们。 这其中确实有天主上智的安排。耶稣这样做为叫圣母圣若瑟给他们立寻找耶稣的榜样，增加他们的功德，让我们找着耶稣以后更增加他们的喜乐和热爱。为了显示自己有天主性的能力，另外在经师中也显示出他的惊人的学问和知识是来自自己的天主性，并且为经师们对墨西亚一生的情况使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为叫我们知道在神修道路上难免有神忧神苦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有经过痛苦的磨练才能更上一层楼。要知道这是天主的考验，为使我们的超性爱情锻炼得更纯洁更炙热，有时却是为罚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回心转意，学会怎样去找耶稣；有时则为让我们知道世上不是幸福的地方，只有到了天堂才能永远想见耶稣，再没有失掉耶稣的危险了。为让我们知道随着天主的圣召应当超过爱父母，为了种种原因，天主的安排往往是我们人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无论什么情况都是天主为我们的益处而精心安排的，并非出自偶然，所以我们要安心承受，一心信赖，不必害怕。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你们的心时刻不离耶稣，时刻想念耶稣，爱慕耶稣，一切都是为了耶稣。求你们为我们转求，赐我们爱主耶稣之真爱，永不失掉耶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常年期第28周星期三。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您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你不论是谁，你判断人必无可推诿，因为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这判断人的正做着同样的事。我们知道对于做这样事的人，天主必照真情判断。人啊，你判断做这样事的人，你自己却做同样的事，你以为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难道你不知道天主的慈爱是引导你悔改，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宽容与忍耐吗？你固执而不愿悔改，只是为自己积蓄天主的愤怒，就是他在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到那一天， 他要照美人的行为予以报应。凡恒心行善，寻求光荣、尊贵和不朽的人，天主必赐以永生。凡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天主必报以愤怒和愤恨。患难和困苦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光荣、尊贵以及平安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唱咏：天主，你照个人的行为予以报酬。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向法利赛人说：祸哉，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及各种菜蔬捐献十分之一，反而将公义及爱天主的义务忽略过去。这些固然该做，那些也不可忽略。祸哉，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在会堂里爱做上座，在街市上爱受人致敬。祸哉，你们，因为你们就如同不显露的坟墓，人在上面走过也不知道。有一个法学士回答耶稣说：师父，你说这些话连我们也侮辱了。耶稣说：祸哉，你们这些法学士，因为你们加给人不堪负荷的重担，而你们自己对着重担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一下。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被基督的爱与慈悲俘虏的保禄，简要地指出我们人性中虚伪的部分，就是自以为义。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标榜的文化，无论是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一不小心便容易将自己活成别人的标准，忘了我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保禄提醒我们，不要判断别人，因为我们正做着同样的事。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木屑，而忽视自己眼中的大梁，用苛刻的标准衡量别人，却不停地宽待自己。在天主内没有半点虚伪，因为他是内外合一的。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义正言辞地指出了法利赛人的虚伪，他们贪慕虚荣，奉行法律外在的约束，却忽略了法律的本质，即践行仁爱的精神。法利赛人本末倒置了，因为天主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更可悲的是，法学士们利用自己的学识，将不堪负荷的重担加给别人，自己对重担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一下。主耶稣，你是表里如一的天主，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虚伪，少判断他人，多反省自己，更求你帮助我们活出法律的真精神，就是你所喜欢的仁爱。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微信群或朋友圈。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